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个福音书，我相信我们都很熟悉。这也是我一段其中一段很难忘的一段的经文。不但我明白了解，更是我亲身见证发生在一名韩国宣教师的身上的一个经历。我在2018年6月离开这个服侍将近21年的圣公会教区，然后凭信心回到这个的清迈宣教合场，从在牧养着这个从这个海外搬迁到清迈的那些陪读华人家庭，我们在那里开始了一间的中文教会。后来我们也认识了一堆来自韩国的这个宣教士，他们夫妻俩呢曾经在昆明当了11年的这个宣教士，所以他们的中文说得很好。后来因为有一位当地的会友不小心被这个公安查，然后他的那个手机就顺藤摸瓜，这样子就找到了这个宣教士，就把他驱逐出去。那由于这一个他们会中文然后那个时候清迈，泰国清迈也有许多的这个中国家庭他们加入，于是他们的这个差会呢就把他们调派到这个这个清迈去，他们就一边跟我们配搭在中文堂里头服侍，那他就一边也学习这个泰语，这个叫做孔基言的这个牧师呢，他非常的努力来去学习泰语，他认真的态度让同学们都给他一个的称号，就是这个黏着椅子的学生，意思是说他一旦开始这个学泰语的时候呢，他就不会从椅子上这个站起来。在2019年9月20号星期五，那他告诉我说他的师母被这一个的蚊子叮咬，在东南亚有一种蚊子叫做黑斑蚊，他被叮咬的时候会这一个感染这个登革热，他就师母就染上这一个的登革热，然后就入院这一个的治疗，然后他就需要这一个在医院里头陪伴这个师母，但他由于已经安排好了这一个的主日的那个讲道，他告诉我说他会在这个医院里头然后陪伴的时候呢就把这个讲章准备好。我说牧师你不用紧，如果师母你需要陪伴他的话我可以顶上但是他坚持说可以的，我可以的那我们的主日崇拜当时呢是星期天下午三点，然后当天我记得他来到的时候就跟我说他在讲完道之后就要离开，因为他不舒服，其实那时候他在发烧然后他就不能够留下来跟我们这个的团契，他说他讲完道之后要去医院检查，所以那一天呢这一个孔牧师他就是用这个经文来证道。其实那一天呢他也是顶着这个发高烧的身子把他这一篇道讲完，那讲完之后呢他就回去，然后我们就继续有团契，在想星期一能够去拜访他这个师母，也顺便看看他的情况怎么样。但是呢星期一就收到这个的通知说他已经进入这一个的这个孔牧师进入这一个的紧急这一个急诊室。 医院告诉我们说他也感染了这个登革热，但是那一天呢，星期一是泰国的假期，没有医生，要等到星期二，到星期二了出来的时候呢，其实他内脏已经出血了，医生说他会尽力，但是星期三那个晚上医生就抢救不来，然后他就结束了他这一清迈的这个服侍，上主把他接回天家了。后来洪师母告诉我们说，这个孔牧师他在星期五那一天已经开始这一个的有发高烧的迹象，但是他很担心这一个的医药费用，因为太太已经去了这一个的医院，他们是外国人，那个住院费可不少，他去，然后他牧师又去的话，那可是双倍。这样他就坚持不去这一个的医院间。这其实也是我们这一个的海外宣教士的一个不为人知的那个苦楚哈。一个病痛可以影响这个一个家庭，也会带来整个这个团队的服侍。倘若我们有认识海外宣教士，好好的关心他们，了解他们，常常他们在海外的时候都会写家书回来哈，告诉你们说，哎，我们在那里遇上什么事情，但那个都不是马上的，都在一个礼拜甚至是一个月过后来告诉你说我们当时经历些什么。我们都会报喜不报忧，当然我们能够常常纪念他们哈。那所以9月22号那一个的主日，孔牧师他就是用了马可福音4章35到41节站在这一个的讲台上做他最后一篇的这个信息。上主把这个孔牧师夫妇带入这个风浪中，其实也把我们带入这个风浪里面。孔牧师他完成了他的任务，孔师母在孔牧师去世之后，他返回这一个的韩国，后来不久听说他也再次回到这个清迈合场，而我们因着这一个签证的问题也离开了这个清迈，但那个的中文教会到今天仍然在那里服侍海外的华人。那这一切的经历呢，着着实实的来坚固了我的信心，那是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让我学习在风浪中还有在苦难里头带给我信心的功课。让我们同祷告。恩主，我们要感谢你，感谢你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从你话语当中我们认识你，我们知道你。主，我们也感谢你在过去或许在将来你仍然会带领我们进入这个风浪，让我们不忘你是我们的主。愿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因你的话语是真理，真理要使我们得以自由。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阿们。我们曾经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真神假拜，假神真拜。通常我们提到说真神假拜，假神真拜，往往我们就会想到那些还没有信主的非基督徒他们这种膜拜的那种态度。但是今天呢，我要针对的是我们基督徒。因为真神假拜，假神真拜，那是我们基督门徒的致命伤。 主耶稣他曾经说过，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马门是这个亚兰文，是财力的意思。那马门背后呢，那是撒旦，他总是投我们所好的啊，利用神以外的这些的事物来挟制我们，来成为这一个的偶像代替神，使我们极力的来去追求。比如说有一些的基督徒哈，当然不是所有的哈，一些的例子，一些的基督徒一旦他没有了服事，没有了在教会的这一个的职位啊，他就不再敬拜，侍奉成为他的假神。假神不能够带你进入神的国，但是其实很认真的去追求啊。也有的基督徒不被人欣赏的时候，或者是不被注意的时候，或者是遇上这个苦难的时候，他们就软弱跌倒。我认为这是假神真拜。那真神假拜基督徒是怎么样的呢？轻看这个的圣灵所赐的恩赐，常常会心怀恶意的来敬拜，来教会敬拜的动机仍然停留在这种错误的那个信念上，毫无改变。我们开始的时候或许都会有一些的不对的或者错误的那种信念。那有些的他们来教会是因为孤单，他们渴望与人有亲密的那个交往，但是却不被满足，所以他们来教会，希望教会能够找到一些理解他的人，寻找这个关怀等等。但是呢，他们享受教会给他们的关怀，因为教会关怀人嘛，爱人嘛，他们享受这样子的关怀，却不愿意来去跟主耶稣建立起这个亲密的关系啊。来教会有另外一种目的，那是真神但假拜。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你所拜的是谁吗？今天我们的这一个的开始的经文所读的经文所唱的诗歌，再再的提醒我们，我们所拜的是谁？那我们用怎么样的态度来去敬拜我们所相信的呢？往往我们敬拜的这个态度会显示出我们对敬拜的对象的认识。当苦难来临的时候，那会是一个的考验。那苦难是一个的很深奥的、很深奥的功课。不同的人，不同的经历，不同的那个的不一样的那个体会和领悟。无论那是积极的或者是消极的反应，其实呢，都是我们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来去学习、来尊重的。因为我们没有的比较，我们不说我的苦难比你的苦难大，或者是你的苦难算得了什么，我的这些才算是苦难，不是的。苦难是一个的奥秘，我认为是一个很主观的啊，是不能够拿来比较的。马可呢，他根据这个彼得的记述，记录了主耶稣的这个事迹。他用了一个很特别的那种方式来去讲述这一个的福音，是用一种很紧凑的那种的方式，要将主耶稣的这个身份和他的能力 来去呈现出来。当我们读马可福音的时候呢，会给人一种的感觉，就是主耶稣他总是在行动中，他好像在赶着往一个的目标，往一个目的地去，要完成他自己的使命。然后我们看这个马可福音的时候呢，他就省略了在讲述耶稣的这个诞生和他的家谱。那一开始的时候就很不客气的，很勇敢的去宣告什么呢？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其实这个是一个的宣告，是一个 statement。 这样的一个宣告无疑是跟着当权者，当时的这个的罗马的政权，罗马的这个皇帝对着干。在简单的这一个的介绍之后呢，然后这个施洗约翰就登场了，然后就带出这一个的主角耶稣，神的儿子，然后就用一句话很简单的就把施洗约翰带过，他说约翰下监以后，然后就开始了耶稣在加利利的这个天国施工。他以这一个的口号开始，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接着呢就记载他呼召第一批的门徒，然后医病啦，赶鬼啦，然后使得他的一个的名声在那里被传扬开来。主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还有教导呢，对当时的那个听众来说是很新奇的，他们感到很新奇，他们感到不可思议。众人还说呢，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啊。那后来也随着这个人数的增加，那主耶稣他也呼召了第二批的这个门徒。那紧接着呢，主耶稣就受到了这一个的从耶路撒冷来的那个文士贵权人的质疑、妒忌、毁谤，然后还不单止啊，还有加上他的亲属家人误解他。于是呢，就记录了主耶稣用了好几个的比喻，向门徒解释这个神国的奥秘。讲完之后啊，又把门徒还有别的那个随行的人也一起带去啊，带上海，意思说我们到那里去，门徒去了，然后也有别的船随行，然后就进入这一个的风暴，向他们展示他的这个身份和能力。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不会感觉到我也很浓缩的把前面的头四章马可福音前面四章就表达出来。其实马可福音是它是这样的一本书哈，你一旦开始了，你不单止可以用看的，有不同的版本，你还可以用听的，又听又看的也有。用这个的电子的圣经你听的话呢，大概一个小时35分钟、37分钟左右，你就把它听完。回去试试，从马可福音第一章到第16章，我们一定会有很多的这个领受和祝福。那也在这一个科技的便利之下呢，我们常常看到有报道说，哇，这里有这一个的暴风雨带来的这一个的破坏。哦，暴风雨的这个威力，让人感觉到在这个大自然的现象之下，我们人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哈。我们也毫无这个的凌驾的这个能力。在加利利海呢，就是一个很特别的这个地方。因着这一个的，它周围呢有高山啊，冷空气会吹下来。然后加利利湖比较低，会有那一个的热气上升，这个一冷一热呢碰撞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掀起这一个的浪潮来。 这种是毫无警示的，也防备不了。这样突然起来的这一个的暴风，这个风浪啊，就连这个经验丰富的渔夫，他们也觉得无能为力。还不单止啊，他们把耶稣之前的那种教导，然后所展示的那个神迹，也都一起放在这个脑后，然后跟把那个睡觉的耶稣哈，把他叫醒，认为他是一个不顾他们死活的夫子老师。我们人往往在这一个的顺境幸福当中，我们会自夸，我们会忘了这个的感恩，我们日子过得这个逍遥自在。人在这一个的逆境中苦难当中呢，却会怎么样呢？自咒自哀，埋怨上主，日子充满了这一个的苦毒。但是啊，如果我们能够把在这一个的苦难的这个奥秘里头，把这个信心建立在耶稣身上，即使我们是再平凡不过的人，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信心伟人。主耶稣看起来好像在那一个的船上睡着了，他其实他知道他要去哪里，不是因为他累，当然之前的那一个的服侍他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他人他会累，他睡了，但他知道他要去哪里，因为第五章的时候也显示了他有一个目的和使命要去的。那这一次呢，就把门徒带进这一个加利利海，这个毫无警示，这个预测的这个风浪里头，其实不是要他们去送死，而是要向他们展示他之前所讲的这一个的真理，他所宣告的神的国，他所行的这个神迹，不是像他的家属那样的认为他是失疯了，不是像那一个的文士他们说他是靠着这个鬼王来赶鬼。他家属认为说这一个人啊，明明就是这一个的木匠，木匠的儿子，自己也是木匠，他却以这一个的神的儿子自居。主耶稣其实要向这个门徒来去显示，其实也向我们来显示，他就是那位创造并且能够差派风为他做事的那一位。所以主耶稣他能够测着风，他也能够吩咐浪。讲到这个风啊，在旧约里头有好几个地方讲到上帝怎么样差遣风来为他做事，大家有没有想到哪一个故事是这样子的？有吗？啊，其中我讲几个哈，我讲几个。那这一个的，当这个海水，这个大地被这一个的大水淹没150天的时候，150天以后，上帝就顾念这一个的，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面的一切的走兽，然后叫风吹起，吹这个地，然后雨就慢慢的减弱。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当以色列人摩西把他们带离这个埃及的时候，来到这个的红海，前无去路，后有追兵，上帝就用了东风把这个海水吹干，然后分开让他们走过去。如果 那一天啊，有200万以色列人等着要过那个红海，如果我们说来排队啊，男的一边女的一边，那么 排成两人一队的话，那个队伍需要35天35个昼夜才能够走完。但是那一天他们是用多少时间呢？他们只有一个晚上，一个晚上的时间他们要过那个红海。你可以想象上帝要吹开多宽的那一个的红海，多宽？5公里至少，那就5000个人可以一起进，然后在一个晚上他们可以通过。以利亚他是怎么样上去的？旋风把他接上去了。耶伯在他这一个的跟朋友讲完之后呢，上帝向他显现，也在旋风两次，在旋风中向耶伯说话。我要讲的是，这些是偶然的吗？不是，这不是偶然的。刚才我们回应的那个诗篇，诗篇104篇里头告诉我们说，那是什么？风是他的使者，风是他的使者。约翰福音里头很清楚的讲出，万物都是借着主耶稣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主耶稣造的。而保罗呢，也在这一个的罗马书1章20节做出这个总结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当然我们看到这一个的风浪让门徒惊慌，让他们感到这个胆怯，失去信心。他们还以为耶稣这个作为他的老师不顾他们的死活啊，还自顾自的睡在那里。那有时候我们也不明白，我不明白，他们当中有好几个都是这一个的渔夫哈。之前我相信他们也有遇过这样子的风浪啊，那时候耶稣都不在他们的船上，他们遇上风浪的时候他们怎么办？他们埋怨谁？这一次耶稣在那里，他们竟可以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那当然也难怪他们会胆怯失去信心。原来一直到那一个时刻，他们认为耶稣只是一位夫子，是一位老师。当苦难当风浪来的时候，耶稣是你的谁？我们在这一个的风和日丽的这一个的时候，我们高唱耶稣是主，我们回应，我们宣告耶稣他是我们的主。但是在苦难的时候，在风浪的时候，耶稣是你的谁？他们忘记了，他们到那个时候还以为耶稣是这一个的夫子的。他们曾经见证这一个的彼得的岳母被医好，有许多的病人，包括当时候的那种结症的麻风病人也被医治，还有瘫子被医好，耶稣也赶出许多的污鬼，连这个污鬼听到耶稣的名他都会喊着说，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那耶稣讲了这么多的这一个的道理，做了这么多的这一个教导，行了这么多的这个神迹，门徒却在最危急的时候，最紧要的关头，认为耶稣是夫子，是老师。主耶稣他的亲属们认为他是疯了，文士们认为他是靠着鬼王 赶鬼。门徒看耶稣为老师，而你呢？你看耶稣是谁？在最紧要的关头，最危急的时候，在苦难里，耶稣是你的谁？你跟他有什么样的关系？这到底是谁？当时彼得他追忆那个时候，当时的门徒都大大的惧怕，然后喊出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很显然，比起刚刚那个的风浪，耶稣他更令他们感到大大的惧怕。他们以往在他们以往的这个信念里面呢，这一位弱不禁风的这一个夫子，他不只有这一个的医病赶鬼的这个能力，而且还有这一个的驾临这个风浪，谁会侧着风平静浪啊？这样的一个头号人物，让他们惊讶。弟兄姐妹，加利利海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刚才我说了，冷空气遇上热空气，随时都会有这个风浪。耶稣在那里，耶稣可以平息这一个的风浪。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说这样的一个词，叫做情绪风浪，情绪风暴，这可以发生在家庭，可以发生在教会里头。这一边像还谈得好好的，嘻嘻哈哈的，忽然间就起了这个风浪，情绪被搅动起来，产生这个风暴，形成许多的伤害分裂。耶稣又在哪里？耶稣在那个风暴中占有什么样的一个位置？耶稣平静风浪，但看回我们的家庭，看回我们的人际关系，看回教会，有没有这一种的情绪让我们不能够彼此相爱，让我们不能够口唱心和的来敬拜？往往我们看到那个人的时候，心里头就有莫名的那一个的鼓动。求主帮助我们，风浪不是我们所见到的，不要忽略了这一个的情绪的风浪，它摧毁的不只是教会，也摧毁我们，摧毁我们主内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也像当年的门徒那样，对耶稣的认识是停留在他只是一位先知、好人，他是一个义人、一个伟人、一个有爱心的人等等这一种初心的这个阶层，而没有进入更深的这个的认识？主耶稣他是这一个的神国的君王，他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是世人的救主，是从死里复活的真神，是为回来公义的审判者。往往在我们苦难的时候，我们还能感谢主。我在说，在我们的情绪风浪里头，我们听到主耶稣叫我们平静吗？安静吗？ 今天我们对主耶稣的这个的认知，对主耶稣的这个信念，其实将会决定我们在永生的这个结局。或许在过去，我们曾经经历许多的这个风浪和苦难，在这一个的风浪苦难当中，或许没有机会透过当时的这种风浪和苦难来认识主耶稣的身份和潜能。今天我们来到这一个的物质丰富、气候宜人、日子安逸的温哥华，我们当然不相信，我们当然不盼望这一个的突然的风浪或者是苦难会临到我们。但是我们要盼望，我们能够在那一个的顺境当中，在这一个时候，正确的认识主耶稣，好叫我们可以真诚的敬拜。我有一位会友，他的先生是一个的厨师。当他先生做厨师的时候，因为忙着，都很少在家里头吃饭。好不容易，他先生退休了，可以常常见到他，在家里头跟他一起吃饭，还计划说要到哪里走走，哪里玩。他们也去了这一趟香港，回来的时候被发现这一个的直肠癌第三期。他说：“哇，怎么这么大，这么大件事啊？怎么这么大件事啊？”起先的时候，他心里头很难过，很不能接受。好不容易等到丈夫这一个的退休，孩子们也大了，以为可以享受二人世界了，这个风浪来得很突然，很突然。他也伤心过，我们也只能够为他祷告。在上个星期，我们有一个的长者团契，我们以为他不会出去，因为他开始了这一个的电疗，四次了。然后他说我会出去，我们都很高兴。然后他做见证说，我不能够与人隔绝，只要我身体熬得住，我都要敬拜，我都要聚会。我有另外一个的会友，他比这一个更早一点，我们认识好久了。他被发现这一个的子宫癌第三期，接受化疗，接受电疗化疗，非常的痛苦。好几次他说我熬不住了，我顶不住了。我们去安慰他，告诉他不用紧，你哭出来，你跟上帝讲，跟耶稣讲，我顶不住了，耶稣，我顶不住了。我们只能够安慰他，为他祷告。在他开始这个疗程的时候，我们曾经问过他，怎么样？我们当中有好一些的人离开，他说，只要我身体熬得住，我都会来敬拜。今天他会来跟我们一起领诗，这到底是谁？是这个孔基言牧师，他在2019年9月20号在清迈蒙恩家庭最后一篇讲到的题目。他说，面对苦难算不了什么，我们活着总会遇上各种各样的苦难，重要的是我们遇见苦难的时候，我们要向谁寻求帮助，我们目前因什么原因而面对这个苦难。只有一个原因，面对苦难是有意义的，就是因为福音和主耶稣的关系。 因为福音和主耶稣的关系。他说苦难是变相的祝福。那时候他的太太在这个紧急在医院里头啊，他也顶着这一个的发高烧。他说苦难是变相的祝福，但是我是否因苦难的关系与耶稣更亲近？我们因苦难而更明白神的心意？苦难使我们更依靠神吗？因苦难的缘故而认识耶稣，那是神给予我们的祝福。否则，他说，否则我们所背的十字架就没有荣光了。亲爱的弟兄姐妹，风暴或许会让我们胆怯，甚至失去信心，但是唯有那一位能够平静风浪的主，能够使我们完全的降服于他，因为他就是造物主，是真诚敬拜的对象。无论我们是否会经历风浪或者是苦难，又或者是这个的风暴，正在这个的经历风暴来临前的这个宁静，我们要知道主耶稣他会与我们同在，他不会弃我们而不顾，他是创造这世间的一切的主，他会带我们进入这个的风浪中，唯的是要坚固我们的信心。当我们宣称我们看见我们经历他的带领，他就向我们展示他是主，是神的儿子，是天国的君王。让我们以真诚的敬拜来敬拜这一位造风和浪和世间一切的主宰，说你是配的，你是配的，因你创造世间一切，唯独你，唯独你是永恒不改，你配得尊贵，因你是那昔在且在永在的父。我愿全人栖息敬拜你，我愿我心深深的信服你，愿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思念，得蒙主的悦纳。阿们。
感谢神，也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深知我们所